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22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共宣布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的改革，真是为了精简政府部门，还是要借此扩大共产党对国家的控制呢？今晚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要带您一探究竟。另外，将近30年过去，六四在中国依然是不可碰触的敏感话题。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要与一位致力于六四研究与真相传播的美国教授来进行交流，如何用记忆来抵抗中国当局的遗忘和前置，也欢迎您加入我们。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据信随时可能在针对中国出重手，从而有可能引发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全面贸易战。美国对中国采取贸易措施的部分原因是中国公司不正当的获取美国技术。预计川普总统最早可能星期四就会宣布具体措施，包括在中午签署一份针对中国经济禁犯的备忘录。在广泛预计将宣布针对中国采取行动的前夕，美国政府官员对记者表示，已经根据1974年贸易法案301条款对中国的贸易行为进行了数个月的调查。根据已经发表的消息，川普总统将对若干中国产品加收数百亿美元的关税。消息来源说，除了增收关税以外，美国很可能将限制中国在美国的投资，阻止北京使用国家资金和通过政府控制的企业在美国购买知识产权。另外，中国政府在星期三在更新外国领导人祝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的消息时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还以其他方式向习近平主席表示祝贺，但是没有做出任何解释。中国的这项说法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广泛猜测，美国、欧洲和香港多个媒体以很诡异、摸不着边和一头雾水等词汇来描述北京的这个罕见的说法。人们不断猜测川普总统究竟是用了什么非贺电贺信的方式，并且在什么时候向习近平表达了祝贺。与此同时，川普在普京上个周末毫无悬念地赢得俄罗斯总统大选之后，立即向普京表示祝贺，因此受到了美国国会议员和民众的质疑。川普总统星期三就他祝贺普京做出辩护，表示他希望普京能够帮助解决朝鲜问题、叙利亚问题以及其他的国际问题。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22号说，在台湾旅行法由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生效之后，台美双方将会协商如何提升双边关系以及高层交往。在另外一方面，吴钊燮也承认台湾在国际事务的参与上仍然面临中国的打压，今年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前景堪忧。吴钊燮是星期四在台湾立法院外交与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期间对媒体表示，台湾旅行法生效之后，台湾和美国将商讨如何提升高层交往。川普总统在3月16号签署生效了台湾旅行法。时隔四天，川普总统政治任命的亚太助理副国务卿黄之翰就成为第一位访问台湾的美国国务院高官。黄之翰在21号在台北美国商会一场演讲中承诺，美国政府将尽其所能要让台湾的典范发挥最大作用，不能再让台湾不公平地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台美关系因为台湾旅行法似乎开启了一个蜜月期之际，中国海军辽宁号航母编队也在3月20号进入了台湾东北防空识别区，沿着台湾海峡中线以西进行航行。接着我们来看到，中国又展开了新一轮大刀阔斧的机构改革。北京方面宣布要大幅度减少和缩减政府部门的数量，但与此同时又增加了一些委员会。中国政府的机构改革是不是又陷入了精简和臃肿相互循环的一个怪圈呢？在我们今晚媒体观察的主持人海涛就要带您来看看中国的这次党和政府机构的改革。我们先来欢迎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是中共中央在星期三宣布的这个新的文件，叫深化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那么其中提到了几个大班子的这个改革，那么包括了我们知道在国务院的部门改革等等，那么基本原则就是要瘦身要减肥。
对，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本来只是小组的部门现在升格成了委员会又增胖了，所以在减肥与增胖之间我们怎么来解读这一次的新的改革方案呢？
根据这个中国这个中共中央他的在这个周三发出的这个文件，这个深化改革这个文件呢，文件很长了，它就涵盖了有六七十个方面的改革。那么根据这个文件你总的来看呢，它是一个就是要加强共产党对所有的这个政府机构党的机构啊，包括其他的这个所有的机构的领导吧。那么在这个原则之下呢，有一些国务院的部门，就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什么什么部啊，农业啊农村部合并为一个部啦等等啦，什么环境水利啦合并为这些只是国务院的一些改革。但是我们更重要的要看到所有的这些中共的这个60个方面的这个机构改革呢，主要是强调一点，就是如何能加强共产党对这些机构的这个领导，不管你是小组变成委员会也好，不管你是好几个部合并为一个部也好，就是等等，这些都主要是目的就是一个，如何能更好的，共产党认为如何能更好的加强他的这个对中国所有的行政部门和党务部门的领导，这是总的一个原则和精神。
是，那么海涛，你刚刚提到了这份文件啊，有六七十项的这个重要内容，能不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稍微的筛选或者摘要一番，到底在这里面有哪些是值得我们来进一步来探讨和观察的？
比方说呢，就是有一些部门，它原来呢是归在了这国务院的这个部门之下，但是经过这次改革呢，它直接归到了这个中宣部的手里，或者是统战部的手里。比方说统战部呢，以前国务院有个宗教局是直接归国务院管的，现在这回改革之后呢，这个宗教局呢直接就归到统战部下面了。那么中组部也是有一些以前有些什么公务员管理局啊是国务院管的，那么这下一下就归到中组部管了。那么中宣部这个非常重要的部门，以前呢他管这些人民日报新华社或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这些部门呢，现在这次特别把这个广播和电视这块部门把它拉出来，包括电影这块部门把它拉出来，专门归到了中宣部的管理之下。比方说我们大家知道中国现在新成立了广播电视总局，新成立了个广播电视总台，那么不管总局也好总台也好，它都是直接归到中宣部的领导下。这不是大家都知道吗？中国新成立一个中国之声，就是把广电总局当中的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三个大块把它合并成一个这个大的一个媒体，来主要是对外宣传，用中国的话来说，对外宣传这个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然后宣传中国的好声音。这几点是比较来这个引人注目的，就是说把所有以前归于国务院的一些所谓的宣传部门，把它这回直接归到党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之下来管理，这个是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些看点
。是，我看到有一些评论也说，这次的改革实际上就是把中国国务院给架空了，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像你刚刚提到的一些比较值得关注的，在媒体、在外交、在文化，还有在公务员局，它现在被归到了这个中共中央中组部去，也有人说，中国的公务员不应该就是人民的公仆吗？怎么现在也归了党来管？所以对民众来讲，你有没有注意到中国的网民或者中国的这些民间的舆论怎么样来看待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改革？
有很多那个，当然海外呢，这个比方说推特啦，这个脸书啦，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随便说嘛。那么中国的这个，我注意到了，它有相当大的这个，包括凤凰网上，就是关于这个改革方案，相当多的人评论跟帖。那么大部分人呢都是采取的一种就是正面的态度，好，改革好，只要改革就比不改革强，对吧？那么也有很多人就是批评，就是说这次改革呢，以前就是在习近平之前一直到胡锦涛的时候偶尔还谈这个党政分开啊，
对，
分开。那么这次呢，就从十八大以后到十九大，这现在以来呢，就不管你怎么改革，机构改革也好，行政改革也好，从来只谈这个，就是说 行政改革，而不谈这个党政分开，把这以前一直说的这个就没有了，而且一直现在是说，就是政，我们的政府政务部门改革，这就是政治改革，这就是整个的这个改革开放的继续，而且把这一种简单的行政机构的改革，把它列为一种啊，既然你们谈到了，就我们把一些行政部门列到党的管理之下，这就是政治改革。
嗯哼。是，所以也有很多人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说，就像你刚刚说，十八大以后，基本上已经不再谈这个党政分开了。很多人说，现在已经是朝向一个以党治国的方向。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推论呢？
实际上，以前这会儿只不过是通过一种这个行政改革，把它这么说，把它明白化、明细化，把它语言化。但是实际在这么多年的运作当中呢，即便你不是这么说，大家也都是心知肚明。比方说很多这个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国务院的机构都是在党的领导之下，不所有的政法委啊，所有的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合并和不合并的机构都是党中央的领导之下。不过只不过这次他要强调，中共中央通过发文件来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次要具体化、明细化，而且要把它公开化，这只是这次改革，这就是这次改革的实质和主要内容啊。
是，那么海涛，最后我们谈到了，说到这次中共宣布的这个党要进行的改革方案了，其中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媒体现在也开始报道了，就是有关于这个政治局，不管是委员、常委要来向习近平做书面述职的这个消息啊。那很多人觉得很奇怪，那这是不是代表过去难道这些政治局的委员不需要向第一把手来报告他们的工作吗？但是也有另外一套说法，就是他们天天工作在一起，为什么还要走这一遭来向习近平进行书面述职？这到底如何来解读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习近平之前，不管历届领导人，大家都没有把这个向总书记、向主席述职来作为一个，就是把它用明文规定出来。
公开化。嗯、
那么从毛泽东开始，到什么华国锋，到江泽民，叫胡锦涛，到习近平，大家都是一种就是一种潜规则啊，就是心照不宣的，就是你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常委中的总书记负责，向他们汇报工作，这是一个，但是从来没有像习近平这样把它公开化，而且特别明细化。这次呢，是政治局委员向习近平做书面的述职，就是你们干了些什么东西，做了些什么东西，习近平还给他们回话，还有评语，就是这一次他的确是首次来公开了这种就是加强总书记和主席的权威这么一种这个做法，
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也可以继续来观察。我们谢谢海涛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稍后呢，我们继续要来看看的是来自日本的消息。日本共同社在今天报道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希望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来举行会谈。日本方面为何要积极推动与朝鲜的首脑会呢？另外，安倍政权目前正面临一场严重丑闻，有关的发展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为您报道。小玉你好。小玉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好，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与我们驻日本小玉，现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了吗？
听得到了，请讲。
小玉，我们想先请教你跟我们谈一谈的，就是第一个消息，这是日本共同社在今天发出的独家报道，说日本方面有意要来与朝鲜的金正恩举行日朝首脑会。那么日本的用意是什么？这其中有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呢？跟我们介绍一下。
是的，日本共同通讯社援引了多名日朝相关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说呢，日本政府已经通过多种渠道向朝鲜方面传达了希望举行日朝首脑会谈的意向。这些渠道包括美国、蒙古、韩国等国。那么举行首脑会谈的目的是要与朝鲜协商解决绑架日本人的问题以及朝鲜核问题等。那么报道分析说呢，日本政府急于做出这样主动的意向呢，一方面是面对美国与朝鲜与韩国正在出现了积极靠拢的迹象的情况下，担心在朝鲜的问题上成为局外人。另外，我们知道日本安倍内阁被目前的森友学园丑闻缠身，也急于要提升一些外交成果来摆脱困境。那么面对日本政府做出的这种主动出击的做法呢，实际上日本政府内部呢也有人质疑，这样的 呢，或许会被朝鲜抓成为一种特点，而被朝鲜。
好的，小玉，抱歉，我们跟你的这个音频的连线呢有一些问题，我们没有办法清楚听到你的报道。那么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尝试看看能不能把小玉再接进我们的节目现场。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来呢，现场讨论的部分要和您谈谈，您对八九六四到底还存有多少的记忆，或者有多少的认识呢？稍后时事大家谈现场讨论，我们将与致力于六四研究的何小青教授来展开对话，谈谈他如何从学术的角度重构六四真相，如何教导学生六四所传递的普世价值。也欢迎您加入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欢
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继续我们在与日本的特约记者小玉进行连线呢。那么小玉，刚刚我们听到了你跟我们谈到了有关于日朝准备要进行首脑会，日本方面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意愿。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实际上在日本国内，安倍政府面临一个很棘手的难题，那就是所谓的森友学院事件持续在发酵。跟我们谈谈现在的进展如何，这有没有可能导致安倍政府的倒台呢？
是的。我们知道上个星期日本财务省承认篡改了土地价格审批文件，这使得这一事件有了突破性的发展。那么日本媒体和社会再次开始关注国有土地为何以如此惊人的低廉价格卖给了森友学园。那么在这其中，安倍首相的夫人安倍昭惠是否发挥了某种作用，或者哪些具体的作用？那么按照目前的日程来看，明天星期五3月23号日本六个反对党将集体会见这一事件的一个中心人物，也就是森友学园的前理事长，目前正在被警方拘留的龙池泰典。那么要确认在购买土地的过程中，安倍首相的夫人安倍昭惠是否做出了某些具体的发言。那么接下来是下星期二3月27号日本国会将传唤时任日本财务省的理财局局长佐川宣寿。那么具体要确认在篡改土地这个审批文件过程中，这个是为了达到哪些目的，是由谁指使的，这背后有没有政治因素。那么您提到这个问题是否会导致日本内阁安倍首相内阁的倒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安倍内阁已经受到了重挫，他的支持率大幅下降。那么来自党内外的不满情绪，以及甚至连一直坚决支持他的一些保守媒体，像读卖新闻、产经新闻，也开始谴责安倍内阁。但是是否能够引发安倍内阁的倒台， 最关键的还是要看下周二的国会传这个召传的这个佐川在做出何种的证言。但是一般认为，由于这个在国会作证，如果做出假证的话，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为此，佐川也许不会做出更多的爆料新闻，也就是说，也许安倍内阁能够躲过这一劫。但是即便如此，给他的内阁创伤还是很大的。一般认为，第一是他的最大政治目标修改宪法，另外在今年九月举行自民党总裁选举，他立志要实现三届连任的这一目标，或许都要受到一些影响的。
谢谢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继续呢，我们要回到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在1989年的春夏，北京天安门的那场学生民主运动，最终因为中国政府的血腥镇压而落幕。近30年过去，六四在中国依然是不能碰触的禁忌话题。但是当年参与运动的一位广州中学生，选择用记忆来抵抗当局的遗忘。多年来，他倾尽全力搜集六四史料。2010年，在哈佛大学开设了全美第一个有关六四的课程，在哈佛大学、卫斯理学院、圣迈克尔学院讲述六四历史。他的努力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肯定与赞赏，但也使他自己成为所谓爱国的中国留学生攻击的目标。他就是美国圣迈克尔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何小青。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节目，为您邀请何小青教授来到节目现场，要和大家谈谈他对六四历史的教学研究，对中国民主工作以及中国近来政治局势变化的一些看法和观察。我们先欢迎您，欢迎您何教授。
谢谢玉文，
感谢您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来到这里，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与何教授进行交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何教授，首先非常感谢您，美国东岸现在这场大风雪，您还从佛蒙特一路赶到了华盛顿啊，谢谢您。我们知道您这次来华盛顿还有一个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参与这个亚洲研究学会举办的有关刘晓波的研讨会。所以我想首先是不是能先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刘晓波过世已经8个月了，您是怎么样来看待刘晓波他对于中国民主工作的这个贡献和影响？
是，就是这一次主要是来华盛顿，就是因为我们那个亚洲年会的这个年会，所以我是去年本来是没有打算主持这个活动的，因为平常要组织这样的一个panel 的话，非常的要费很多的时间。但是像您说的那个刘晓波去世的时候，去年暑假的时候，正好就是我们那个期限要到，要递申请。要组织这样的活动的话，就马上要递申请的时候，那当时我跟很多朋友一样，在电视机前面看着刘晓波，好像就有点像现在大家听众看着我们，就是现场的看着，就他每一天这样去对，然后我们看着他每天都想，哦，可能会有转机，或者是可能会他会得到自由等等，但是都没有发生。所以当时那种无奈，当时那种无助的感觉，让我想起1989年。其实镇压之前，你是一直希望有转机，希望事情不会发展到那样的一个地步，可是就发生了。所以那个是我当时想着要做一些什么，要组织这样的一个 panel 的一个初衷，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做一些事情。那我想刘晓波，如果是我昨天都在想，如果他当年没有回到中国，他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那个做访问学者，如果他当年没回到中国的话，他可能今天就跟我们一样来到华盛顿参加这种学术的讨论。因为1992年那个布什总统颁布了这个中国学生保护法 Chinese Student Protection Act 以后，那大概有8万多的当时在美国的那个学生学者都是有机会留在美国继续那个工作也好，那个学习也好。所以如果刘晓波当时没有这样的选择的话，他可能也没有回去。所以我当时在想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题目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说刘晓波，我们讲刘晓波其实不只是因为是刘晓波他这个个人，而是因为他代表了我们文革后的好几代中国人在这个当中他的这种 就是我们这种经历，我们一方面是活在历史中，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历史当中没有别的选择，所以我们变得要那个离开我们擅长的东西，书桌等等，来去推动这个社会的改革。
可以说，很多在中国推动民主的人士，其实与六四他们的关系都是交织在一块的。所以我们现在想要来谈谈，您在这个2010年在哈佛大学开设的这个六四的课程啊，当时就引发了很多媒体的关注啊。那么您把这个课程取名叫 Rebel with a Cause， 有目标的反叛。那么当时很多人也很感兴趣，这是什么意思？您是想要表达一种什么样的反叛？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简单跟我们说一说。
其实那个有目标的反叛是我当时哈佛的一个同事给我的一个 idea， 就是一个主意，因为他想着我们这门课是给学生上的，那学生对八九六四这个事情完全是很遥远的一个题目，而且他们从来都没有经历过，所以对我们来说六四是一个记忆，对他们来说六四是一个历史。那我想这个题目源于Rebels with a Cause， 就是一个电影的一个题目，所以就从那而来。那关于说八九年的有没有一个只有一个目标，只有一个诉求呢？我觉得不是这样觉得的。就是当时学生可能都希望这个政治改革、政治那个更加开放，但是可能像任何的社会运动一样，都有不同的这种诉求，不一定是一致的。像我但是肯定有一点是，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政府说的这个反革命暴乱。我在最近我发表的一个文章，在那个牛津大学百科全书的那个历史研究的百科全书上面也特意提到了这一点。就是说比如有两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外面跪顶这个请愿书，那个 image 这个形象，就是说他们是跪在地上请求政府来接受他们的这些诉求。那这个是一个请愿，而不是说要用那个政治术语，就是说不是一个要regime change， 要改变这个政权，要去那个革命，推翻革这个政权。所以另外一个呢，当然就是说那个三君子给那个毛象泼漆的时候，那当时学生纠察队的反应就是说要把他们交给当局，因为他们第一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一个刻意的一个政府派来就是说做成这样的口实，说学生是反革命。那第二，他们也是从保护自己的角度，所以就是说这两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八九年在当时的情况下，大部分的学生这个诉求就是希望中国更加的改革开放、民主、自由、反贪污，但是不是说当时是没有这种革命的这个诉求的。
是，那当然了，除了对六四的定义啊，中国的官方与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历史的真相是截然不同。中国官方定位为这是一场反革命的暴乱。那么除了在这个定义上之外，那么也有很多人提到，就是说中国方面在处理六四的方式，在我们包括您在内致力努力的希望能够恢复这段历史的事实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在不断的用各种的方式希望抹灭掉这段历史。那么通过比如说购买一些这个照片的产权，那么禁止他们再继续被使用，希望能够抹掉有关于坦克人王维林的相关视频和图片。那么您常常引用这个米兰昆德拉的一句话，就是人类对抗强权的方式就是以记忆来对抗遗忘的方式啊。所以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一谈，当初在哈佛大学的时候为什么想要选择这个六四这样的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选择之下，也有人说这是不是您个人呢，当年这个六四的时候您个人只是一个17岁的来自广州的中学生啊，这是不是您个人的一种也算是一种抗争的方式呢？
我觉得我之前一开始就提到，像不管是刘晓波还是我非常尊重的杨天水先生，他们都是很无名的，或者电视机前面很多这些观众，那大家其实在八九以后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尽力而为的做希望可以保存这个历史记忆。那作为一个学者研究方面来说的话，那八九年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它有很大的历史意义。那当然我们是责无旁贷的需要去重构这个历史的那个真相，然后保存历史的记忆，这一方面是肯定。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八九年对于中国的这个当今社会有太大的影响，就是一个分水岭。像后八九以后这个民族主义是 识分子的沉默犬儒民主主义这些都跟八九的是相关的所以我觉得从这方面来说，不管是历史本身还是对现代社会的影响，那还有一点当然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或者一个社会公民的话，这个事情的话对我们很多这个好几代人都是产生影响的。从80年代的这种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历史责任感甚至是对政府这个改革的信任，到一夜之间这种血淋淋的镇压，我们这个看到中国社会带着这个从来没有被治愈的伤口走到了今天，我们也一起背负着这个伤口走到了今天，那这个，所以米兰昆德拉的这个跟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跟遗忘的斗争，对我来说是很有这种共鸣的，特别我们在那个25周年的时候，我在哈佛组织那个研讨会。当时有好几位外媒我请来的，他们就讲述他们89年64那天晚上当天的那个亲身经历，他们特别的严谨跟学生分享的时候，我在哪里，我当时什么时候，我看到什么，很具体很严谨的。他们还是就有一位就说我们都是89级，就是说虽然中国现在经济很强大等等，但是我们都不会忘记那一夜。那对我个人来讲，当时我看到他们是一个旁观者，他们当时见证了中国人这个89年的春天，他们20多年以后讲述这些事情还那么的动情，还那么的投入，还所以这种八九情节，我觉得是普世的六四的精神，人类对这种自由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对公益的这种不放弃，是普世的，就是89年的镇压突破了人性共同的底线，所以我觉得这不只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不只是一个历史学家的问题，而是作为一个世界公民，我们都会，这个是历史六四是属于世界的。
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何教授您在这几所不同的美国高校里面办的这个课程啊，当然也有很多的学生选修超乎您的想象，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请您跟我们谈谈您的课程大概有哪些的内容，那么学生又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知道这些年来您也成为了很多所谓的爱国的中国留学生的攻击的目标，也可以跟我们谈谈稍后您的经历。不过我们现在想来看一看，我们在网站上还有在我们的电话线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要向您提问，我们就先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这第一位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喂，
王先生您好，请说。
就是您那民主啊，到底能不能解决老百姓的问题啊？还是说就光就是闹事儿啊，也不给老百姓办事儿啊？
好，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那么继续，我们再来听听来自河北的贾先生，贾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贾。哎，你好，各位听众，民主是一个每一个公民应该拥有的一个权利，所以说刚才那位先生所说的，他有点一些偏颇了，我现在讲的是，我作为是共党的受害者吧，是吧？我是告诉你们一些这个，内情的事，在80年代，是。政治方啊，组织一些人已经，他们制定了一些，那个算是中国路线图吧，这是由美国总统那个布什副总统，当时是副总统，自认为副总统，他是规划的是大约是2022年左右吧。中国是准备实行民主，所以嘛，应该说习近平可能是就是共产党的，最后的总书记也是他的接替人，而新成立的一个第三共和国或者是中华联邦，他的首任总统就是我们尊敬的马英九总统，希望我们中国，这几年不会出现什么太大的那个意外吧。
好，谢谢您，河北的贾先生，
以后有情况我再说啊。
好，谢谢您，河北的贾先生来电。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络聊天室里面几位网友他们的看法啊。那么这位署名叫明湖的湖明的这位网友他说，我读初中高中历史老师都说了六四，而且告诉我们 不要举报他，所以现实中有良知的人还是多的。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的这位网友，他说对于六四民间已经淡忘，还有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六四，即使记得六四的那群人里高喊学生该死的也不在少数，相反官方倒是从上到下都铭记六四，每年维稳禁言的时间从五月持续到七月，中国官方才是每年都在纪念六四的人。那么他的说法跟下面这位网友也非常类似啊。这位署名吴景刚的网友说，中共是最忘不了六四的，如果中共忘了六四，又怎么能到现在都不能谈赵紫阳，又怎么能在网络上全面封锁六四的消息，民间自然也没有完全忘记六四，至少前些天李克强以2964票当选总理时，我马上想到今年是六四29周年，而且应该也不止我一个人想到吧。那么当然了，我们看到了不少的网友，在这边还有一位署名陈军的这位网友，他说到何小青教授正视历史传播真相的义举，值得每个真正关注中国前途命运的爱国者称赞，海外自诩爱国的亲共留学生却对何教授进行攻击，暴露了他们假爱国争护党的丑恶本质，这些亲共留学生之所以如此嚣张地干涉海外华人学者的学术研究自由，不仅是因为自身被党文化洗脑，和中共特务组织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组织煽动是分不开的，希望民主国家能够对该组织输出政治恐怖行径来进行打击，保卫言论自由。不过呢，我们看到了这个何教授或许也可以来谈一谈，这边有一位署名傅正辉的网友，他提到六四是一个失败的群众运动，这些年已经几乎彻底在中国新一代人中被遗忘甚至被扭曲，而他的失败造成了中共更大力度的维稳和全面的控制，重提六四只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对中国的自由民主和人权毫无帮助。我想请何教授来谈谈您对于这样的一个发言的看法。
其实这个我常常说，这个我们必须面对历史，我们才会有未来。就是如果说我们总在掩盖这些历史的真相，你看看后八九的时候，其实这个说法也是官方的经常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或者是说对这个重拳这种合法性的那个担忧，所以他们就开始了一系列的这些对历史的抹杀。但是我们看到民众一般对自己国家的这个责任的了解的话，都是跟他们对这个国家的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的道德等方面的那个讨论相关的。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民主化，我们对民主主义这些问题的这个民意这些看法呢，都是基于他们对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如不一定讲六四，讲大饥荒，那如果说是因为三年自然灾害的话，那你当然就是对这个你的这个国家对这个事情具有另外一种解读，对不对？所以八九年如果你觉得它是一个反革命暴乱，像刚才一位先生打电话进来的时候说民主就只会乱的话，那当然你就会说哦，那我们不要再谈这些，不要再提这些事情。可是我们看看事实上是不是说如果那个民主就会乱，那再看八九年的话，从415到六四镇压其实都是一个和平非暴力的，那如果说我们没有这样的信息，反倒说那个是一个暴乱，那个学生在推翻政府，那当然你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以为说哦，跟文革一样乱，但是文革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一个从官方的一个运动，那八九年是自下而上的这种这种 authentic 就是真正的这种公民的意识的这个逐渐的觉醒，不一定说八九年的学生都了解得很清楚，但是至少这个方向是对的，而且是来自于自己的那个真正的这个思考，而不是被 manipulated 被操纵的这么一个反应。那我想如果说我们都是把高压压在那里的话，那到最后就是会火山喷发。还是再回应一下刚才那位先生，其实八九年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学生走上街头不是因为仇恨，不是因为愤怒，更重要的是因为爱，是因为希望这个国家更好，所以才走上街头。那我的导师Merle Goldman 历史学家他有说这个没有there can be citizenship without democracy， 就是说没有民主大概也有公民，但是没有公民的参与是不可能有这个民主的，所以公民参与其实非常非常 常的重要。那怎么样去让公民成我们的年轻一代成为有责任的informed， 就是说对事实了解的一个公民？那这个自由那个 intellectual freedom 这个就变成了非常的重要，就是说这个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等所以到最后民主是不会乱的，反倒民主就是让我们把很多这些平常这个压下去的问题都解决了，那这样的话就是会有更加好的一个正常的社会。
我们在这里现在还陆陆续续的有网友不断的在发言进来，我想再跟何教授谈一谈。我们在这边有一位署名叫 Kathleen Yuan 的这位网友，他说何教授说的刘晓波去年去世那段时间确实让人揪心心痛，在这件事上第一次真的是感受到了共匪的无比邪恶。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欧洲之声的这位网友，他说你好 何小青，我是张健，好样的，我们在巴黎为你加油。那么是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网民提到了这位同样又是来自刚刚那位胡明这位网友，他说我的父母一代是亲历六四的，他们一谈六四就说从那天以后就不信共产党了，六四事件是中共道德彻底破产的一个事件，六四之后中共的命运其实定格了。越南共产党今天比较自信的开放，是因为越共至少没有杀过学生。那么很多的这个网友有很多的不同看法，但接下来我想请何教授跟我们来谈一谈，就是这次2010年您在哈佛大学开设的这个课程啊，那么它的这个主要的内容有哪些？我们知道刚刚其实我们导播已经放了很多的您在教学时的一些照片了，所以我们的看电视的网友可能已经看到了，跟我们谈谈您的课程主要有哪些内容？那么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活动来让这些学生了解当年的这段历史吗？
当时我开始的时候，我一开始要设计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说不能是光是一个关于历史的一个课，应该是跨学科的，包括有政治、有经济、有那个文学各个方面的这个一个课。那另外呢，就是说从时间段上面来讲，我也觉得我不应该是只是讲八九年，因为八九年之前的这个背景跟那个后八九的这个情况是密切相关的。中国社会到了今天，像我刚才说是八九年是一个分水岭，所以呢，我就希望说把那个后八九的部分也包括进来，因为八九年就是一个我用我自己的话说是一个结束的开始。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我的syllabus 就是我的课程安排就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就是说三分之一是讲八九年之前的包括那个这个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比如和商啊比如那个那个就是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那另外也有伤痕文学啊，那个mystic poem 啊，朦胧诗啊，这些影响，然后进改革、反关岛等等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学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们的这种成长，所以你看到八九年一方面学生是唱着国际歌，面对共产党的这个枪炮，另外一方面也有吹剑这个一无所有，所以这个 generation 这一代人就是在两种刚刚开始从文革走过来，然后又开放，然后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些限制的情况下，就是对这种理想主义，另外一方面对这种个人的这种自由的渴望是在一起的，有时候他们并不并存，但是就是这么的一个状态，所以那个是八九前的三分之一。那八九的内容我就会有包括当然就是胡耀邦去世了，各地学生的游行啊，这北天安门绝食，然后到镇压、黄雀行动、那个追捕啊，等等等等。那其中我想特别提到，我有一整个礼拜呢，都是官方的这个说法，就整个礼拜的内容，包括那个519李鹏的讲话、色六社论、评报以后邓小平的讲话、陈希同的评报报告等等等等，
所以你希望出现双方面在当时的一个
对，因为我想我们必须有两个方面的想法，然后让学生自己来判断才可以。那最后一部分当然就是后八九，包括爱国主义教育、民主主义思潮的产生，八九年对东欧的影响，还有那个天安门母亲的这些抗争。那在官方的话语和那个非官方的话语里面，八九年是怎么被解读和记忆的等等等等，就是这些，就是syllabus 就是那个课程安排。
你的课程安排是这样。那我接下来就很好奇了， 学生们对此的反应是如何呢？那么在您的课堂上，我知道您提过，确实也有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学生。
嗯，
那么到底有多少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他们对于刚开始接触您的课程的反应，到后来认识了这段历史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转变呢？
其实我班上的学生那个，因为大学哈佛的那个本科生那个中大陆来的不是很多，但是呢也有很多学生是来参加这个那个 summer school， 就是暑期班的。那同时我平常日常生活除了我教课，我还接触很多从大陆来的那个学生，所以有很多这个很有趣的互动。那这些学生，就是先说大陆来的学生吧，等待会再说美国学生。大陆来的学生，他们有些当然就是像刚才这个很多朋友说的，他们不了解或者不知道。那也有一些就是说了解一点的，然后好奇想了解的更多的，也有一些同学就觉得那又怎么样了呢？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或者就是说我已经知道了，他们就觉得比我看了一个纪录片，看了一本书，所以我都知道了，我都不用了解了。就是有这样的各种的这些想法。那美国学生他们来上课的话也很有趣，因为我一开始我都很担心有没有人来上这个课，就是我他们这个这么遥远的话题跟中国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有一些学生他们去大陆去那个比如暑期去那里的话，他们也跟导游聊啊，然后导游就说有三个 T 是不可以讲的， Tibet 天安门台湾，所以就三个 T。 那他们也很好奇。那有一些华裔的小孩子，他跟爸爸妈妈去旅游的时候，他们就说在那个导游车上那个香港人跟大陆的游客就在争，就是都在讲
六四、
然后他们都觉得他们了解真相又争得那么激烈，所以有不同的。那还有一个同学，她一个女孩子，她在暑期的时候在中国，然后呢她就说我跟那些好朋友住在一起，他们都特别的聪明，又跟我一样，又喜欢这样那样的，就是都很聪明。那为什么他们跟我讲说中国人素质很低，不适合有民主？她说那这不是种族歧视吗？所以这些都很有趣，他们就来参加这个课。那我可以跟您分享一些这个什么那个，就是学生的转变的话，有些是比较自然的，就是就转变过来。不过我想分享一下，比如我特别感触的一些例子，
印象深刻的例子。
对对对，就是比如说有一位学生，他是来上暑期班，他还是一个中学生，他完全八九年他不了解的，然后他说是他爸爸妈妈帮他报名来的，
他是中国学生，
对，他是中国学生来的。然后当时我其实我没有说，但是我挺感动的，我觉得好像就是他父母就是我们一代人，他爸爸妈妈明明知道这个事情可能会影响这个孩子的安全了什么，可能都很犹豫要不要跟他讲。然后他说他父母从来就没有跟他提过八九年这个事情，可是在那个暑假他们就帮他报名来上我的课，所以我特别珍惜。我觉得他爸爸妈妈就把女儿交在我的手上，希望他可以从我班上学到。然后这个女孩子也学得特别的用功，特别的open minded， 就是很愿意接受开放的心态。但是我们讲那个镇压那天，他真的就在课堂上直接就哭了。他就说我每天都走这些路的，为什么我长那么大都没有人告诉我这些，
在北京经过了这段路，
对，
但是从来没有人告诉
过他。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八九年不只是政治，八九年是人性。只要人性未泯，你有这样的机会的话，你就会愿意去了解。那也有很多同学，比如他们一开始不愿意转变的，后来方正这个被坦克
压断了双腿，
方正是经常就是我们几乎每个学期都请他来跟学生讲。方正是很能，他两双腿都断了，你说他还有什么可以给你们呢？对不对？就是说他不需要撒这种谎，他没有必要。然后他会讲很多跟学生分享，不管是美国学生还是中国学生对他的触动。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每次都是我来翻译嘛，他们就问他讲，你醒来以后你发现你的腿没有了，因为方正讲说他在医院做了手术，你当时是怎么感觉的？他就说我醒来的时候，我躺在地上看上去看到那些医生护士很高大，觉得很高大。那学生马上就让我翻译，就说他为什么会躺在地上啊？方正说因为我在医院的这个
地上，因为会议室的地上，因为当时医院的病床都是给那些伤重的那个就是病人，对，所以我后来我就当时我就看着学生说还有问题吗？他们就完全没有声音。后来上下课以后他们就说如英的他刚才说他不是很重的嘛，伤的他双腿都就是你知道那种，所以那种触动对学生是很大的，
对他们的震撼很大，双腿都截断的人在那个时候伤势还不算最重。
对，而且我不只是就是把我的想法给他们，而且我觉得孩子们都很聪明的，就是让他们去独立思考。比如哈佛燕京图书馆有28箱这个箱子，就是那个64档案，那里面有那个血衣等等等等，那学生也是看到了以后他们的感触也是很大的。而且我会引入很多的讨论，就是这个课程不是死的，像那个于志坚先生过世的时候我们用了一整节课来讨论这个他的这种去世。他当时是放在一个很大的那个箱子里面 handle with care， 那学生还看到网上有很多一些不晓得是愤青还是五毛还是真正的这么想，他们就说 garbage dead， 就是垃圾死了。那你想想，他们看到于志坚躺在那里，然后就被说成是垃圾，死了，这种冲击对学生也是很大的。还有当然那个于志坚不是那个吴国峰对，吴国峰也是一个例子，就是说艾小明老师把他的当时的他的那些照片，他父母在人大的时候拿回来的那些照片放在网上的时候，然后我们也会讨论。还有就是那个三君子之一那个玉东岳先生，他当时我记得我站在教暑期班的时候，他就我看到 Indiana 有一个消息，就是说他失踪了，他是当时是失踪了好几天后来是在一个美国一位市民的那个院子里面找到的。他当时在那个树下在那个有旁边有单车，然后这位市民就给他水给他吃的，因为觉得他好像有点很害怕的样子，最后就打电话叫警察来，就把他送回家，这么一个过程。我们当时在课堂上讨论了很多，就说89年的时候那个于志坚、玉华峰先生他们意气风发，他们就是为了对这个觉得这个国家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毛象还在那里，所以他们去喷漆，结果呢这个被送到交给了当局以后，他们经历了这么多以后，那个于志坚后来精神状况不好，那这么多年以后他在美国一位普通的市民见到他，给他水给他食物，也把他交给了警察，但这一次警察就把他送回了家。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对孩子们来说
是一个强烈的反差，
他们自己可以思考，我不需要什么都告诉他说就是这样不是那样的。
我们现在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要提问。接下来这位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您简短的说明。
您好。
您好。
你好，那个何女士，我是亲身经历那个64的，现在想起来也很感动。我现在我们也很失望，因为大陆这边吧，这言论封闭的很厉害，一般的民众啊听不到这种民主自由的声音。我希望你们呢能让我们中国的一般民众能听到这种自由民主的声音，我们能早日过上民主自由的生活。
好的，非常感谢您，河北的张先生，感谢您的来电。那么何教授，就像张先生刚刚也提到的，我们搭配到现在中国的政治局势的发展，确实在近年来我们看到了从修宪从习近平走向了个人的专权以后，很多人越来越担心中国未来在钳制言论上面这个情况会越来越恶劣。那么也有很多人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有关六四历史的保存只会越来越 难做，越来越艰难，那么中国民众要能够了解这段历史的希望是越来越渺茫了。您怎么样看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首先我想先感谢张先生，那个就是因为很多像您这样的朋友，让我这些年我都觉得我们在这个做这个事情我就是说，虽然我们要很多这种边缘化呀，很多让人失望的事情，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在历史上并不是孤单的，所以非常感谢您，也非常感谢可能很多不能打电话进来的朋友对这件事情的这种关心。那关于因为您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当然就是说短期来说我们都看到是不是很乐观，就是但是从长远来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不是因为我对某一个政党给予很大的希望，而是因为我对历史我相信历史，我自己做历史的话，我经常看到几十年其实是很短的一个时间，如果在历史的长河里面的话，那当然对于我们生活在当中生活在里面的人，就是要很大很长的一个经历，所以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个民主中国是会有民主的。那当然就是说具体怎么样的话，那我们还是我们可以比如说看台湾这样的例子，我想在戒严的时期，很多台湾的民众可能也觉得不可能有民主的，也会很绝望的，但是八十年代的时候，蒋经国觉得这个面对这种国内的压力和世界舆论的压力，他就决定了改革，所以解除党禁报禁，一夜之间就这个台湾就改变了，就不一样了。所以你看到历史上，特别是最近很发生的世界上发生的很多这个历史事件，其实都是没有发生之前大家都说不可能的，但是发生了以后呢，但第二天走在街上大家都说我就早知道就是这样的，这个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还是相信历史的。但当然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些公民社会建立的这些最基础的东西。我想当年那个刘晓波也好，甚至于更早一些这个民主墙啊等等等等，一直走下来，这个也是我这一次在那个亚洲研会想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从后文革以后这一代一代人的这种坚持呢，其实是在推动一个这个变化的。那哈维尔说过，有可能我们做了所有这些事情，那什么都不会发生。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的话，那就是一定什么都不会发生。所以我相信很多很多朋友，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做。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这次在那个刘晓波这个 panel 的题目叫做这个成为中不能承受之重，就是用的是米兰昆德拉那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那这个中国这个我们公民的这种政治觉醒。跟刘晓波他的这个个人的抗争相连在一起的话，我们可能在这里是很微小的，但是我们所有人在一起的话，在推动的话，我是相信历史的。
公民意识的觉醒，我们就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有些网友他们怎么说。这位署名叫松溪的网友他说，我是来到国外才知道六四的真相，中国的封锁消息可怕至极。还有这位署名叫改变的网友说，过去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六四，只是在部队的时候教员曾经提过，后来翻墙以后才知道真相。还有这位听和月夜他说，支持何教授，何教授是个有良知爱国的知识分子，六四绝对不该遗忘，这是千年中国唯一的一次真正的民主政治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意义非凡。那么节目我们大约还剩下一分半左右时间，我想请何教授跟我们谈一个话题，就是您刚刚提到除了建立这个公民社会之外，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您也提到了后八九的民族主义的兴起。所以很多人，您曾经说过，很多中国人把爱国认为你只要批评中国政府你就不是爱国的，但也有人认为真正的爱国是应该要批评政府促进改革，这才是爱国。为什么会有这两种观念上的差异？像我们在这里也有一位叫风铃火山的网友，他想要请教说，有人认为六四不能忘记，但是也有人认为铭记六四不能改变什么，所以一直以来就是有这种两种不同的看法。
对，
您能做个简单的解释？
很快，因为时间很短。
对，
就是后八九以后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个兴起的话，那肯定是跟这个后八九对这个事情的不只是事实上面的表述，更重要的是这个解读，就是价值方面的解读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当然官方对于他们这个后八九这个政权合法性的担忧，所以他一定要自圆其说，把八九年说成是一个我是为了你好所以我做了这样的事情这么一个说法。那他们也看到八九年的时候打开
门关起门学生也能上街，那怎么可以做到下一次我打开门的时候学生都不上街，就算上街的话也是要维护我的统治呢等等，那所以也是要维护政府的呢，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跟这个历史的真空在一起的话就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在历史记忆和权力这个关系上面，他们让这些像张先生刚才说的，我们了解这个事情，我们经过执行的人他们就会不要再做这个事情。
抱歉，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在这里做一番结束了。非常感谢何小青教授，我们时间的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希望很快能够有机会再度邀请他来到节目的现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要和您谈谈国家掌舵者习近平将重用哪些身边人，请您按时锁定，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